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多伦多天国乐团参加圣派翠克游行。2011年3月13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多伦多市第24届圣派翠克节游行。这是他们连续5年应邀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爱尔兰移民传统节日游行。天国乐团的演奏获得了沿途观众的欢迎和赞赏。游行主办方的负责人之一凯撒琳·克南说，自从知道有这个乐团起，我们每年都邀请他们，他们的演奏确实是一流的，他们的服装亮丽，阵容庞大，非常受欢迎，沿途所到之处都是观众的热烈掌声。我还看到有很多在商店里的观众会因为他们的到来而跑出来鼓掌和喝彩，他们的精彩演奏得到了观众们的欢迎，感谢他们的到来，我们永远都会邀请他们。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陕西南郑县公安局长迫害善良遭恶报。尽管中共长期用无神论对中国人洗脑，然而善恶有报的天理从未改变。十几年来，中共操纵整个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制造无数的冤案，给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反过来，参与迫害者遭到恶报的数目也是惊人的。下面是一个实例。南郑县公安局局长齐建文50岁，原汉中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任县公安局局长后，为了所谓的政绩，变本加厉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南郑县大河坎76号职工肖艳平曾在北京做过大脑开颅手术，经常昏晕。97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99年7月20日后，因为他不肯放弃修炼，遭到2次非法劳教。08年奥运前夕，肖艳平再遭绑架，被非法判刑8年。二审时，齐建文按照汉中610主任任玉平的指使，调集约40名警察和特务，手提摄像机、手铐、警棍等刑具，气势汹汹地守候在法庭附近，大肆抓捕10多名站在路边和在小吃店吃饭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成固的李金凤被非法劳教1年半，勉县的徐义勤被非法劳教1年，其余人则以罚款为借口被勒索。后来县公安局内部因为利益分配不均，齐建文被调回汉中市公安局任纪检委书记，名声暗降。2010年9月，齐建文到医院检查，因严重心脏病需立即住院，他回家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住院，当晚暴死家中，抛下他再婚的妻子。对他的暴亡，中共邪党不敢声张，悄悄火化， 企图继续哄骗那些不明真相的党徒为其卖命。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到海角听真相。叶柳风景区是大屯山系延伸到海中的一个夹角，以海市地景闻名于世，吸引了很多海内外观光客。无论严寒酷暑，不管刮风下雨，只要在叶柳风景区走上一回，不难发现总有一些法轮大法修炼者，或是举着真相展板，或是分发真相材料，或是耐心地劝导来自中国大陆的观光客能够明白大法的真相，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现年66岁的刘喜鹤女士，之前什么教都信过，感觉很疲乏。朋友刚介绍她法轮功的时候，以为又是一门什么宗教，不以为然。后来年过半百的她，因为车祸伤势难愈，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在伤痛拖延了1年多后，他开始学练法轮功，如今已修炼8年多了。刘喜鹤说，练功没多久很快就痊愈了，身轻体健，这么好的功法我到日本探望母亲时介绍给他，88岁的母亲已修炼3-4年了，没再听说过有什么病痛之类的烦恼。而以前他经常生病，我每年要跑到日本去照顾。现在母亲已经搬回了台湾哥哥家，因为台湾的法轮功练功点更多更方便。另一位是在新竹种植有机蔬菜，兼营有机早餐生意的黄先生，中年时因为心肌梗塞手术后健康一直不理想，随时都有复发的危险，过了6-7年提心吊胆的日子。2000年11月，经客户的介绍，黄先生和妻子春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春美说，1个月后的某个清晨，发现老公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像是得了脑血栓一样，我不知所措地去找法轮功学员帮忙。在这期间1个小时不到，老公自己醒来坐在床上，只是一时间还说不出话来。他用笔歪歪扭扭的写问是否中风，与赶来帮忙的法轮功学员们交流后才知道是师父帮忙清理身体，内心镇定了不少。我们在1楼客厅交谈时，老公已经自己走下楼来，就像没发生过任何事，当天还照常开车送菜到台北市去。夫妻俩修炼到现在已经有10个年头了，在大法中受到的恩惠说不尽。当听说野柳景点想要了解真相的大陆观光客很多，春梅就来回花5-6个小时的车程，不辞辛劳在路上颠簸，到野柳把真相讲给这里的人们。从事水泥工作的徐金土非常忧心，已经有2个女儿的妻子思琪生下小儿子后得了产后忧郁症，看完西医看中医，这样反复5-6年过去了，思琪的忧郁症却日益严重，近大半年来变得即使依靠药物也无法入眠，身体越来越虚弱。徐先生到处打听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救爱妻以及这个被忧郁气氛笼罩着的家庭。2002年9月，听人谈起亲身经历的法轮功的神奇与殊胜， 需金土如获至宝，赶紧陪着妻子思琪找到附近的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自从夫妻双双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徐金土说，聆听李洪志师父讲法录像的第二天，听完第二讲的当天下午，思琪竟然午睡两三个小时。他睡得非常香甜，情况从此迅速改善，忧郁症不药而愈。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徐金土由于遗传体质，腰椎盘第四节萎缩压迫到神经，导致走路一拐一拐的，并且膝盖骨钙化，修炼两三个月之后，他感觉病灶部位有骨气在游走，常年饱受折磨甚至可能肢体障碍的他竟然神奇痊愈了。徐金土夫妇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有着共同的心愿，那就是修炼法轮大法之后，道德提高了，身体健康，人生变得更幸福美满了。他们要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至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使得上亿人身心受益，这些事实告诉世人，全世界只有中共害怕人们成为实践真善忍的好人，并捏造谎言欺骗世人，构陷污蔑法轮功，残酷迫害修炼者，他们要让世人知道真相。以前一开口就脸红心跳，但心念一转，救人要紧，整个情况就改观了。他说，现在我都很响亮地对大陆观光客说，欢迎到台湾来，多听多看多了解，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编造的大骗局，破绽百出。绝大部分的人都会站在售票亭的走廊上静静地听，静静地看，有的会主动地过来拿真相。长期到野柳景点讲真相的陈小林表示，在真相面前人心在觉醒。一位壮硕身材的男导游经过真相展板时，大声地招呼团员说，我跟大家介绍啊，大家来看，这是法轮功，法轮大法好。一群大陆观光客非常震惊。一位台湾导游与陈小林聊起中国大陆的情况时说，我们很佩服你们，你们不卑不亢的态度，不计较自身利益的胸怀，给人非常亲切温和的感觉，我们导游最清楚不过了，你们做的真的很好，很让人佩服。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佳木斯监狱暴力洗脑，2周害死3人。佳木斯监狱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2月21日开始暴力洗脑，15天之内连续虐杀秦月明、于云刚、刘传江3位法轮功学员。中共为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给监狱和劳教所下达所谓的转化率，并把转化率和警察的升迁奖金挂钩。恶警因此野蛮折磨法轮功学员，并以加减刑期为筹码，威逼利诱犯人对法轮功学员暴力转化。佳木斯监狱主管监狱长扬言，转化率要达到85%， 并成立所谓的严管队，实施血腥迫害。2月26日，佳木斯监狱打电话给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的家属，声称秦月明突发心脏病死亡。秦月明身体一直非常好，怎么到严管队6天突然死亡了？2月27日下午，秦月明的家人去监狱询问，集训队大队长于义峰、副教导员申庆新以及当班管教的说辞都不一致。家属看到秦月明遗体的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嘴唇青紫，翻身时从其嘴和鼻子里流出很多血，身体除了前胸外，颈部、背部、腰部和两腿都呈黑紫色，还有一道道的伤痕。家属要给遗体照相，遭到狱警的无理拒绝。家属提出要看秦月明在集训队的监控录像，大队长于义峰开始答应，后又改口说他们只能提供秦月明从发病到死亡的录像片段。而在此段录像中，秦月明自始至终连动都没有动一下。据知情人说，2011年2月21日被绑架到集训二队的法轮功学员有王兰生、秦月明、傅玉、商西平和于云刚。2月25日狱警把他们架到监狱医院灌食迫害。秦月明被抬到医院一楼卫生间，由4个人按住他的四肢，另有1人按住头部，强制他靠在椅子背上，野蛮地用止血钳子夹住他的舌头拉出来，强制插管灌食。当时大队长于义峰、集训队所有警察以及狱医赵伟都在场，有2个犯人护士插管，其中1人是殷洪亮，都叫他小亮子。秦月明发出凄惨的叫声，被灌食回去后仍然不停地痛苦喊叫。狱医赵伟说，怎么插管插到肺里了？第二天2月26日早上，47岁的秦月明被迫害致死。3月1日下午3点多，48岁的法轮功学员于云刚被监狱严管队迫害的昏迷，紧急送往佳木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开颅手术，从头部取出一块头骨。于云刚病房门口一直有警察和便衣坚守。3月5日下午3点，突然涌进数十个警察把病房围住，不准家属和外人靠近。警察一把夺走家属手里的寿衣，扒下于应刚的外衣，连内衣都不给脱，套上寿衣就要给抬走。家人这才意识到于应刚已经去世，家属强烈要求在病房内看于应刚的尸体，遭到警察无理拒绝。于云刚被迫害致死后，家属多次去交涉，狱方不给家属于云刚死亡原因的书面材料，也不让看监狱的监控录像。家属再次提出要看遗体，监狱长说只能2个人看，只能看面部，不能脱衣服看。据悉于云刚黑紫的耳朵是被用矿泉水瓶打的，这也是他被做开颅手术的原因。就在秦月明、于云刚被迫害致死后的3月8日半夜1点多，第3名法轮功学员，曾经在伊春市乌衣岭区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工作的刘传江被迫害致死。监狱严密封锁消息，利诱家属签字火化遗体。佳木斯监狱宣称给了刘传江亲属20万，但实际也没给。刘传江在佳木斯监狱遭到严重迫害，恶人们拿着4根电棍电击他，直至电棍没电。刘传江遭到殴打等酷刑折磨之后，恶人又折断了他的一只手臂。当他从集训队被转至3监区3分监区后，警察曾让4个犯人看着刘传江。当他上厕所时，犯人看到刘传江的臀部都是伤，说是被电棍和警棍打的。3监区副教导员王志勇非常邪恶残忍，经常在犯人面前叫嚣，练法轮功的就应该往死里打，打死就对了。刘传江在3月7日晚10点左右被送佳木斯监狱医院抢救。据看到这一幕的人说，不一会儿人就死了，满身都是伤，真是太惨了。对于刘传江被迫害致死一事，狱警不让吐露实情，只能说死于心脏病，还威胁说谁说实话就收拾谁。 佳木斯监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的罪恶被曝光后，监狱于3月9日解散了严管队，但是迫害仍在继续。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至少3428名法轮功学员被证实迫害致死，数十万计的学员被关进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惨遭酷刑折磨。事实证明，中共发动的这场迫害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真善人信仰，也在企图泯灭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天文医学的启示。大家都知道坐井观天的故事，当一个生命习惯于周围的环境之后，就容易固守自己的观念，这时就需要我们突破自身的局限，开阔思路后才能对大千世界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我们这里说的天文医学就是这样的情况。美国科学杂志2011年2月11日刊登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题为《天文学离我们有多远》。文章中说，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们收集的天文数据，其中包括很多新星生成的过程太多了，在电脑的二维即平面图像系统上没法分析，所以想找办法构造三维，也就是立体模型，但天文学中还没有这样的工具。问题的解决有些出乎意外，麻省的一个医疗工作者建议尝试一下他所在部门研制的分析磁共振成像等数据的医学电脑软件，结果很令人满意。目前他们之间的合作还在继续，被称为天文医学。英国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的专家发现，他们的软件可以应用于病理学上的细胞组织切片的染色分析。为了研究癌症等难题，医学人员准备了成千上万的细胞组织切片染色，但是它们明暗不一，形状各异，大小不同，再加上各种背景染色的干扰，这么多数据分析起来很令人发愁。幸运的是，剑桥大学天文学家用于研究星系与星云的软件，在分析各种各样天体结构、去除背景干扰方面已经很成熟，所以这些软件在用于细胞组织切片的染色分析时得心应手，几乎不用做任何改动。科学杂志的文章中提到，这些合作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细胞组织样品与宇宙结构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中医讲，人体是一个小宇宙，道家也有这样的说法。然而，过去这只是一种概念性的理解，很少有人具体去探讨。佛家讲，一粒沙里有3000大千世界，就比较形象，许多人则变得不容易接受。其实如果人体真是一个宇宙的话，一粒沙中有3000大千世界也就不足为奇。试想，如果就像这篇科学杂志文章中讲的那样，人体内各种细胞组织的结构和星云星际的分布不谋而合时，这一切理解都是顺理成章的。大自然的造化奥妙无穷，人类现有的很多认识还是很肤浅的。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不让自己旧有的观念阻挡着，就能突破先前的认识。过去人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切在围绕着地球转。如果人体真是一个小宇宙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转法轮的开篇就说，佛法是最精真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 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翻开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许多对于人生、自然和宇宙的疑惑迎刃而解。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剑桥的清晨。剑桥大学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曾经诞生了87位诺贝尔奖得主，有着悠久的文化气息。法轮功特有的清新纯正和强身健体的神奇功效，深受这所顶尖学府的欢迎。每天清晨，在剑桥的格林公园都能看到人们祥和地练法轮功，然后各自开始一天的工作和学习生活。2001年11月3日是剑桥弘法月的第二个周末，晨曦中，法轮功学员在剑桥大学的地标国王学院前练功，宁静的练功场面吸引了许多师生和游客观看与学练。2007年3月4日，法轮功学员应剑桥大学学生会的邀请，参加了在国王学院举行的大风凉活动，现场展示功法，受到学生的欢迎，许多学生当场学习法轮功。剑桥大学学生会负责改善学生健康状况的埃玛·布莱克本表示，该活动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习缓解紧张和减轻压力的方法。他认为法轮功把动作和精神结合在一起，很平和，能消除人们的压抑感。2007年11月4日，剑桥大学学生会福利办公室再度举办大风凉活动。鉴于法轮功在去年3月的该活动中受到广泛好评，组织者再度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有趣的是，在这次活动中，4个展位上的人全部加入到法轮功的练功场中来。2001年11月26日，剑桥行政区市政展览大厅举办法轮大法正法之路图片展，展览所揭示的真相令许多前来参观的西方人士和剑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感动。年近90岁的英国外交家、前英国驻爱尔兰大使弗昂西斯爵士在展览开幕式的演说中说，法轮功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这是一项全球性的新文明精神运动，代表了人类的未来。法轮功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很快会传播整个人类。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